哎，平安！今天正道的经文来自耶稣雅记的4章19到24节。正月初十日，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，就在基甲，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。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。耶稣雅就立在基甲，对以色列人说：“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，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就告诉他们说，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，使约旦河的水干了。”等着你们过来，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，等着我们过来一样，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，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感谢神的话语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啊，非常开心的再一次来到美城教会。我每次来的时候，跟牧师和同工交流的时候，非常的亲切，感觉就像自己的家。不是每个教会，当然都是神的教会，都会有亲切的感。但是到了美城，当然好像有点不一样，因为牧师我也比较熟悉，师母也是我的同学啊，同工也非常的 nice。就是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觉是很安稳。那今天的敬拜赞美呢？如果后排的人知道我在擦眼泪，所以我很感恩。我觉得圣灵就在这个地方工作。曾经风闻有你，其实现在我们就遇见你。虽然我们看不见他，他就在我们身边。能够感动我们的是神的灵，所以我为此感恩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教会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主，谢谢你，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，主啊，你在其中，你要得到你当得的荣耀，孩子要奉你的名传讲你的话语，愿主耶稣你亲自恩高今天讲的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同感一灵，并且在你的话语当中，我们明白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。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并且在今后的日子，我们照着神你的话语去行，使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得到你当得的荣耀。谢谢我们的神，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光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就以食为鉴。在中国的有个成语叫以史为鉴啊。啊，我当时这个成语是比较熟的，是我在取这个名字，这个道的名字，这个正道的这个主题起什么呢？哦，毽子是肯定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石头呢，就根据这段经文取的，叫以石为鉴。我们都非常清晰以史为鉴这个成语，但是它的由来，大家是不是非常清晰呢？其实它是最早出现在《尚书》，啊，在。说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周朝周武王去推翻殷商这个过程是不是合法？所以你就出现了这个"以史为鉴"的这个成语。但具体他说什么呢？那我们知道，在唐朝的大文学家欧阳修曾经写过一段，就是"以铜为镜，以鉴可镇衣冠，以古为鉴。"啊，这个挡着了哈，这个还是有点，可知兴替，以人为鉴，可明得失。它说明什么呢？它说明就是古时候或者曾经发生的事，能够成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借鉴。这个鉴呢，其实是表示一个铜，是铜镜的意思，是照镜子的意思啊。所以这个成语， 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有什么搭嘎的地方呢？上海话是搭嘎哈。那我们仔细想，其实有三层非常贴切的地方是接近的。哪三层意思是接近的呢？这个成语其实告诉我们，哎，出不来了。就是忧患意识，要有忧患意识。这个成语告诉我们有忧患意识。第二个呢，要有一个务实的精神，因为你当前的这种境况，你要去处理，你要去面对的话，你没有在任何经验的情况下，往往是你要对照曾经发生类似的事情，做出有效的、正确的一个判断或者决策。所以是一个务实的精神，还有一个呢是指向未来，你要去面对的境况，这是这个成语带给我们的三层意思。但是对我们这个属灵的人来说，这个成语难道就是这三层方面的意思吗？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，是耶稣呀告诉神的子民，你们要纪念你们的神，就像当初他们跨过红海那样，为的是什么？明白神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所要彰显的旨意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不是要讨论这个成语，那我们就借着这个成语的这个口呢，来进入更深的属灵的一个看见。那我们刚才经文都读了啊，好。约书亚记，大家非常熟悉。我知道美城教会是很喜欢读圣经的地方，教会哈，跟我们教会还是有一点点，我们教会向你们学习，我们是初创教会，刚才几个月，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还是在成长的过程。那约书亚记，它是一个征战的过程，主要是讲哈，它是。这一段经文是讲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民在耶稣亚的带领下，准备跨过约旦河，对不对？当时的约旦河是在涨水季节啊。张牧师去过那个以色列，一定是到这个约旦河。这次好像受洗也去了约旦河。那普通看约旦河那就不咋宽呢，好像就十来米宽哦。那是当时在涨水的时候，应该是比这个宽很多的时间。那对于当时在3400年前的这些子民，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，而且是拖家带口的，没有多少工具要跨过这个河，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困难。然而耶和华小谕他的仆人说：“你们要刚强壮胆，你们的祭司要抬着约柜来跨过约旦河，要走在这些子民最前面。”同时也晓谕他的仆人，你们要纪念我的恩典，又从河中要拉12块石头，其实是拉了2次。如果你们读经啊，他是说第一次拉12块石头放在祭司的脚前，然后再拉12块石头要放在脊甲，纪念什么呢？纪念神在他们子民身上的作为。所以，透过这段经文，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？其实从三个方面，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学习。石头是神，他对他指明的一个明鉴，就是一个镜子，要照亮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神他的话语、他的恩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，使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仰望神的心念在当中。所以三个方面跟大家一起分享。第一个就是这段经文不但要以色列人纪念神过往的恩惠，其实也对我们历世历代子民提醒我们，神的恩典是永远不会过去的。因为不是我们先爱神，是神先爱了我们，让我们纪念神的恩惠。其实神要借着这段经文，要教导以色列人学习感恩， 因为在他们的先辈出埃及的时候，神是给了他们丰盛的恩典，他们吃也好，他们用也好，都是神免费的提供。每天有云柱火柱与他们同行，每天早晨有玛纳的供应，神迹奇事每天就在身边发生。然而，他们是一群小心的人，说的不好听一点，就是忘恩负义的人。随着自己的肉体的不满足，就牢骚满腹的人。其实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内心深处没有一个感恩之心啊！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想问问大家：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吗？我问我自己，我说主啊。我其实，如果我算一个感恩的人，好像还差了一点点。我们人大部分的人都是，100件事有99件合你的心意的时候，你非常的开心感恩；一旦有一件事不合你的心意，你就牢骚满腹的。难道我们生命光景不是这样子的吗？在我们一生当中，田传道也是过了60的人，在一生当中，我在思想，很多的人曾经都帮助过我，不管是世界上的这些曾经的朋友、同学，工作上的领导，还是我曾经的属灵的长辈，但是我现在对他们有多少感恩的心呢？说近一点，就是我对我的父母有多少感恩的心呢？所以这是神，他要透过经文，不但向以色列人说你要学习感恩，所以感恩来说是我们生命品格的一个基础。如果一个人不会感恩，他心中是缺失一个爱的。那我这段经文讲，神要透过。让我们学习感恩，因为感恩神，才能提升我们的品格。如果我们的神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，你都无法感恩，你说，你对其他事可以感恩吗？这是我们要思考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像以色列人。他们呼求神的帮助，需要恩典，但是他们从灵里面，他们是轻视神的，以至于他们没有感恩的心啊。我们是不是如此呢？我们有事的时候，神得到，给我们得到帮助了，我们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神，但是一旦神没有走在你的心意当中，你会如何呢？我们如何去改变呢？说生活当中，我们怎么去改变呢？我们就要学习这三个方面的功课：称谢神，一定要赞美神。当你赞美神的时候，你的口开，心就开，你就感恩之心油然而生。所以诗篇105篇怎么说？我们一起来朗读好不好？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，要向他唱诗，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。所以要感恩的，感恩的时候，所以神在操练我们，怎么操练呢？从三个方面：称谢、求告。传扬，所以神是在操练他子民的品格，为的是学习，首先学习感谢神，以至于当我们心中有神，眼中才有人，你才会感谢你周遭给你帮助的人。以赛亚书37章，这里有个故事，大家很熟。当西西家王他面对亚述帝国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 他无力去面对。他听到希拿基利这个元帅在咒骂他所敬拜的这位神的时候，他感到沮丧。然而，他有依靠，他回到神的殿中，向神来叙述，求神纪念他的先辈与他的约，也求神纪念他忠心的服侍，以至于他得到力量。神不是不帮助我们，神是要透过我们生命与他连接，学习去仰望他，信靠他。Faith 不是 confidence 是依据外面的情况，你有信心。Faith 就是全心的去仰望神。也因着这种缘故，西西家王他得到了神的帮助，神照着他与雅各的约、以撒的约、与他先祖的约、与大卫的约，帮助西西家王能够胜过仇敌。所以第二天早晨，天使被差派出去以后，击杀了18万5千的亚述军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在读到这个诗的这一篇经文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以色列人他是一群蒙福的，虽然他的先辈倒闭在旷野，然而神对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。神要透过曾经发生的事情，让他的后一辈人在准备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，预备一个完全信靠神、仰望神、纪念神恩典的心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其实现在也在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天上的这个迦南美地，所以我们在现在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一定要学习纪念我们的神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流血牺牲。第二个，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，要学习领受神现在给你的带领，也就是给你现在的作为。你看这句话，它经文上写的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水干了，等着你们过来，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。这是耶稣呀对这些众民所说的话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我们是能够过约旦河的，当时只有谁呢？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男丁哈。我不讲，而这富裕孩子们啊，那我这里没有具体考证哈，下次还要考证。但是最起码就是这两位，他们是经历过的。然而，以色列人他们所要面对的不单单是跨过约旦河啊，他们面对的是他们跨过约旦河以后，他们要面对的是迦南众七族的这个要征战的问题啊，摆在他们最面前的就是耶利哥城，对不对？怎么去面对呢？对于一个曾经没有打过多少仗，也没有多少兵刃的一个，说的不好听点，那不是叫，虽然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是耶和华掌权，但是如果从人的角度出发，他们没有多少装备哎，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很匆忙啊。虽然在旷野有一些征战，跟亚玛力人和出埃及记17章，也不是他们的兵刃也多好啊，还是耶和华在征战。当摩西举手的时候，他们就得胜，对不对？不是因为他们的兵强马壮。所以，约书亚用这句话去鼓励他们，他们得胜的乃是神。所以接下来你读经文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？他们在吉甲把石头放在那里纪念神给他们的带领，给他们的恩惠，也相信神在他们现在所遇到的这种境况当中，依然的会带领他祝福他们。 他们后来做了什么事呢？当你在读经的时候，他们男丁都割礼了，他们要走进神的约当中，与神重新建立美好的关系，因为他们是第二代以色列人，第一代的都倒闭在旷野了，第二代他们没有割礼。没有诚然的进入到神的约中，因为在旧约是割礼，是一个立约的记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现在你们立与神立约的记号是什么？圣灵，圣灵的印记。牧师讲得很对啊。所以当神来的时候，谁是他的儿女？神清楚圣灵的印记。哈利路亚！所以，当以色列人他们跨过约旦河以后，他们的信心要建立在耶和华的恩典之上。所以，我们在读这段经文，《民数记》23章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我们预备来读，起！神非人，必不至说谎；也非人子，必不至后悔。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哈利路亚！所以这句话不单单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话，也是对我们现在每个弟兄姐妹你们说话。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现在什么样的光景，每个人。我曾经在有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，有一对年轻人刚离开教会，牧师和师母非常的沮丧，在流泪。很好的童工，为什么要离开教会呢？因为他们结婚了，怀孕很不好不容易怀了孕，这个姐妹，但是没想到流产了。那弟兄呢，非常的沮丧，姐妹也很沮丧，就在祷告。他说：“神啊，这个孩子是你赐给我的，你为什么要把他拉去呢？”你还爱不爱我了？我这样的服侍你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？我30来岁的人，好不容易怀上了。神呐，我很软弱，我不想来教会了，也不想服侍了，所以离开教会了。他认为他所信靠的神不爱他，他现在所遇到的光景。是不公平的，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所遇到的光景如何，是亲子关系，是夫妻关系，或者是你现在是因为我们的银行利息太高，压力很大，你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光景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怎么样的去思想？你现在的光景，是不是神量着给你的呢？还是神透过这个光景，为造就你呢？还是因为是自己的缘故，不是神的缘故，以至于现在所处在这种光景中呢？这是你要思考的。然而，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如何，只要你愿意回转。来仰望神，所以诗篇121篇怎么告诉我们的？我们要向高山举目，我们的帮助从谁而来呢？我们的帮助从造天造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在末后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的家中都会有这样和那样的一些。软弱的地方，天堂道也有，我们也有，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呢？我的软弱不是说我不能胜过，我的软弱是神量给我，让我生命得到成长的一个契机。我不是因为周遭的环境，我失去了我的信心，这个信心是 confident。是依据外面的情况，我失去了我的信心。然而，圣经告诉我们的信心是 faith。 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，乃是以这个 faith 信仰的关系，跟你这个 confident 不搭嘎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现在软弱了，你说我没有信心了，求神帮助你，你的那个信心是 confident，不是 faith。在但以理书三章里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啊，历史事件。他讲的是米撒、亚伯尼哥、撒德拉，好像是三，我没讲错吧？哈，我不知道记清了没有？三个人，他们不去拜尼布甲尼撒所塑的这个金像。当然，很多人就打小报告，说这三个人呐，对你不敬畏啊，啊，小看你这个王啊，所以呢，他就要下旨，让他们去改变他们的行为，否则要把他们丢在火炉里面烧死。然后这三个人，他是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保守我们，急祸不然。”就是这个话，“急祸不然亡了。”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敬拜你所立的那个金像。啊，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那个他的那个信仰，不是因为周遭环境的变化。我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周遭的环境，乃是建立在神呐、啊，你已经救赎了我，我的盼望是在你那个地方。我跟地下的这些东西没关系，地下所有的变化是让我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，一个契机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们，就急或不然，你现在遇到了困难。你要学习仰望神，因为神的恩典大过你所有的困难。或者说，我们软弱的，保罗说：“我要夸我自己的软弱，因为让我刚强的，就是在软弱当中，神给我力量。在软弱当中，我看见神在我身上的作为。”我们一起来读诗篇66篇，预备起。神啊，你曾试炼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的身上。你使人坐车扎我的头。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。丰盛之地，哇！话锋一转。我们人生是要经历很多的苦难。神从来没有说天是长蓝，花长漫，人生一定有高山低谷的。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，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恩典在软弱人的身上会显得完全。哈利路亚！我曾经和师母，我们做了20多年的生意。有几次我们已经掉了，按照香港人说，就是到了跳楼的时候了。讲一个例子吧，我们当时开一个干洗店，也花了很多钱去买那个干洗店。当时我们在买这个之前，我们祷告了将近半年时间，神呐，这个是不是要我们做的生意呢？祷告了很长时间，寻求，哎。很确信是神带领我们去，这神非常奇妙，带领我们去以后，欢欢喜喜，大概做了半年以后，出现一个问题，有一个从新加坡来的跨国公司，他要拓展他的市场，因为他在东南亚非常成功，开连锁的干洗，他的那个 marketing manager，他就找非常繁忙的地方，如果有干洗的，他就在他旁边开一家。因为在买这个干洗这个生意之前，我曾经调查过，因为它跟化学药品有关系，一个区一般来说只能开一家，不能开两家。然后我们不知道，政府后来把这个政策改了，我们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们这个生意投资很大，我们很稳妥， 就安安静静的做几年。没想到，在我旁边不久以后开了一家，不到60米，装修得非常漂亮。然后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请了童工站在我们家门口1米远的地方发广告，免费3个月，怎么办？早晨6点半开到晚上7点半，那我们是开5天半，早晨7点半到晚上6点，这一下我们就觉得担心了，一大笔钱投进去，他不就是来抢生意的吗？而且我们主日要到教会去服侍，那他7天开门，那他免费，我们背不起啊。我们当时请了5个员工啊。很大的费用的，他不要钱跟别人洗，他就是要挤倒我。其实神在操练我的信心，因为神要培养我出来做他的仆人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就是感恩了，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从小缺乏信心的孩子。我讲的这个信心是 confident，就是根据周遭的情况的那种信心，啊。是根据有这么可能，I believe, so I make confident。但是信主以后，神说我不是讲的那个 confident，我是讲的 faith。神要我建立在他救赎的恩典上，所以透过这个事，我就跟印方师母说，我说我们是信靠神的，我们祷告了，我们就举起双手，在这个殿中祷告。我说主啊，这是我们祷告的，我们寻求了。我很确信这是你带领我来的，所以我们不放弃，我们不降价，我们照样收费，我们就开5天的门，我们礼拜天教会服侍你，我们不放弃。当然，我们这个心态不是跟神交换，神呐、啊，我服侍你，你要帮助我。No，我没有，我说神呐、啊，急或不然，我倒了，我也很开心，No worries。我说我重新再来，啊，神就是操练我这个品格。你能不能放下你投资了那么多钱的东西？我说大不了我下飞机，我跟代理牧师差不多同时来的，我下飞机才200块钱，我大不了我重新再来，但是我得到了我最好的、永远不掉的那个恩典救赎，我还怕什么？哈利路亚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店子跟我坚持了6年，最后我的生意越来越好，他倒了。这神的工作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被你现在的光景所辖制住，惧怕了。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刚强壮胆的跨过约旦河，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纪念，不但是他们这代人，而是下一代。下一代纪念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。回想你信耶稣的过程，回想你周遭朋友是多么的有恩典，你就会知道你所信靠的那个神，在你的身上，他的恩典永远不会落空。你们说阿门吗？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好了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也就是末期，但这不是末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谦卑，神你给我们每个人的功课。不管你现在是顺境，也不管你现在在逆境当中，为的就是让你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，要有一个信念，这个信念就是耶稣爱我，爱到底。哈利路亚。我们这第三个，这段经文它不但是要我们纪念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学习以色列人如何去面对他们所遇到的窘境的时候，靠着神的恩典，他们要越过去。第三点就是让我们有信心，神不但是过去的神，现在的神，也是我们未来的神。从这段经文，如果你继续读的话， 以色列人 amazing，他们所做的一些工，你感觉 amazing 不可能。我给穆道友读的时候，耶利哥城，他说你这天方夜谭吧，哪有什么可能啊？说喊喊叫叫，到那逛了几天，然后一呐喊，城就倒了啊，不可能。他说这是神话，我跟他加了一个字，我说这不是神话，这是神的话。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，现在考古已经可以确认。哈利路亚！所以，作者是告诉我们，要学习仰望神，坚信神的引领。虽然以色列当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七族，貌似强大，但是你若读圣经的时候，当他们跨过约旦河的时候，那个七族人是怎么想的？他们很害怕呀，对不对？他们的心都什么？给化了。圣经上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见他的那个神跨过以色列人，跨过红海，然后带着他们扛着约柜跨过了约旦河啊！哇，他说他们这个神怎么那么灵呢？当然，那个时候没有大哥大，没有手机，他们联系不了，他们不知道对方的想法。但是圣经中是这样的描写的，他这个七族非常害怕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害怕，以色列人只知道他们的城墙很高，他们所面对的是迦南七族，能征惯战之辈。然而神跟他们说。就像对耶稣亚说：“你要刚强壮胆。”诗篇37篇，我们还是一起来读神的话语，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。预备起，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他虽是脚，也不至于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着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你们说是吗？一定是的，一定是的。我和英方师母一路服侍，从小组长到区长到区牧，到全职传道人。我们曾经带小组的时候，2008年，我们小组当时只有3户人家，3户人家都遇到，当我们做神工的时候都遇到问题，其中一家是非常大的问题。女人得了胰腺癌，师母带她去做核磁共振，医生说你不会过40天，回家好好的安排吧。人遇到这个情况什么样？完全都倒了，但是我们跪下来求神祷告，神呐、啊，求你怜悯他。虽然他有很多不讨你喜悦的地方，但是求主你怜悯。如果你有可能，求你行神迹吧。但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个结果，这个姐妹坚强了，她改变了她的生活习惯，她完全的顺服神，悔改在神的跟前。15年过去了，现在还活着。胰腺癌是没有治愈的，没有案例，所以在墨尔本的医学周报上面是写 amazing 的，哈利路亚，这是真人真事。这个女姐妹现在住在黄金海岸，是我的组员原来的。当然，神有神的工作，我就不细讲了哈。神有神的工作，好，所以。你可以看见圣经当中写的很多东西，我们所说的挪亚也好，他造方舟，他没有看见周遭的情况，但是凭着信心，神自己的牵引，他造了方舟，所以得救。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，他完全不知道去哪儿，他要走1000公里的路才能到了哈兰。你说在那个时候，4000年前的人，不是那么容易。 然后他凭着信心，因为他知道引导他的是谁呢？是神，给他恩典的是神，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，不是在周遭环境，所以他成了万国之父。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1章，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神带领我们是一步一步前行的，所以我们常常讲，神啊，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神不是那些啊，神啊，你的话语是照亮我30年的路，我50年的路。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们眼睛常常是往下看的。他知道我们不常常把头抬起来仰望他，所以诗篇才有121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把眼睛常常望在自己的脚前？哎，我好软弱啊，我这个，哎呀，我那个。其实我填充到有时候也是。然而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自己去想一想，当你的眼光是向上看、远看的时候，你能够看见你旁边的近距离的东西吗？一定能够看见，你的余光能看见，对不对？你比如我看前面那个闹钟，我就已经看到师母，我余光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的眼睛盯在这儿，你能够看前面吗？你周遭也看不着啊，所以是很奇妙的。什么让我们的眼睛去定向它，它引导我们前面的路。你现在的光景，神知道吗？神当然知道啊。神会不会帮助你解决？当然会解决呀。但是神要求你把你的眼目要望着它，它来引导你的生命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。其实，当你在学骑单车、学开车的时候，教你的人是怎么教的？哎，把你的头抬起来，向远看，不要看龙头，不要看方向盘，因为你会什么？撞车嘛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相信耶稣的人，必须将自己的主权去交给神，因为他带领你的。就是完全的，并且让自己在自己，让神在自己的生命当中、生活当中，能够真实的居王权。不是神呐、啊，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来居王权吧。啊，神呐、啊，我在软弱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啊？因为你的信心是 faith，不是 confidence。有个犹太人，非常有钱的一个亿万富翁，生活非常的狭义，生意非常的成功。然而他心中非常的沮丧，他觉得好像没有目标了。他每天为这些生意场上这些事情在兜圈子。然而他想找一个生命的方向。他就来到拉比的家，就问拉比。他说：“拉比，我现在遇到了我生命当中这种窘境，我怎么去摆脱呢？”然后拉比也没跟他说什么，他说：“来，我带你。”就把他带到窗的旁边。他说：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看到了阳光明媚。”我看到了孩童在草地上奔跑，啊，他们多么的喜悦啊！啊，我看到老人在花园里面在种植，他们享受神给他们恩典，哇！拉比看了他一眼，没做声，然后再把他拉过来，拉到他们家的窗台旁边有一个镜子，他说：“你在这个镜子里面看到了什么？”他一看，我看到了一个很悲伤的人。 他很沮丧，没有方向，那就是我。这个拉比说，你看到两种光景，但是你所透过的这个物体说是镜子，而那个是窗，它们都是玻璃造的，都是玻璃。然而你所看到的你的这个镜子，它后面有一层水银。他说：“你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吗？”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没有方向，没有快乐？因为你定睛在你的钱上，就像这面镜子，它后面是被这层银所挡住了。人不能看见上帝的美善，人不能看见上帝所创造的美好，人不能看见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带领。”被他自己所追求的挟制住了，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来说这个话题，以实为鉴，是让我们思想神拣选我们，他是爱我们，他爱我们不单单是让我们得好处、得永生、得平安。这是神的美意，一定会的。但是神更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。我想这里很多弟兄都觉得受洗了，牧师也会主持圣礼，就是圣餐礼。那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时候怎么说的呢？耶稣拿起饼来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当如此行，你们当如此行。行什么？像耶稣一样，这个饼舍了。以色列人，神要他们把石头放在那里，就是让他们历世历代的记住。”他们在恩典当中要活出恩典的样式，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话题，我是让大家不是背负担，我是让大家在基督里面得释放，因为神来是要我们得释放的，怎么释放呢？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的神的身上。Face 不是放在我们周遭的所谓的看到某个物质才有信心，看到神迹在我们当中才有信心。No，这是 confident，这不是信仰。信仰是不管我周遭什么变化，我已经被神救赎了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当如何去行？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当如何去行？你是主动去行，你不是说哇，神你给我恩典，加添我力量，我去行。No，你被神拣选了，你在恩典当中，你当如何去行？我们来唱首诗歌。好，我们就唱首诗歌，我们就结束再祷告，可以放吗？回应诗歌，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同起立，哈利路亚。 你是昔在的神，你是现在的神，你也是永远的神。你的恩典从来不会落空，你应许我们的，只要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，你就会成就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知道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窘境、一些困难、一些阻碍，就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跨过约旦河一样，他们所面对的。但是主说，你要刚强壮胆，因为我的恩典与你们同在。主就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健忘的人，我们常常忘记昨天主你就给我恩典，但是今天我遇到困难我就软弱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就像这首诗歌一样，主啊，我愿与你同行，因为你的恩典首先临到了。所以主，感谢你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今天每个人的身上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爱你更深，为你而活。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耶稣你的身上，我们不被周遭的环境，不被自己的软弱所辖制，所惧怕，所退缩，乃是我们要像当初爱你的那个样式，我们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， 因为你们爱我，就爱到底。你的恩典会激励我们前行。谢谢我们的神，祝福你自己宝贵的教会美城。主啊，在你的恩典当中，在24年，恩上有恩，利上有利。如果遇到各样困难的弟兄姐妹，靠着主，一定能够得力，一定能够得胜。谢谢我们的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